试试我的话筒，我的话筒有没有声音在喇叭这里出来？有吗？啊，有啊。好，好，那就好，好，谢谢。好，各位啊，主内平安啊 ，peace to you all。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预备用心灵和诚实继续来敬拜宇宙万物啊，唯一的创造主、主宰、三位一体的真神。让我们祷告。亲爱的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你爱我们，你用永不止息、永不离弃的爱已经爱了我们，因为你已经将你最宝贵、圣洁、尊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可以从最终得到赦免和拯救而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爱你，让你的爱继续激励我们，常常不但信了耶稣基督蒙恩得救，更加要靠着耶稣基督在圣灵充满我们的心灵，常常的顺着圣灵而行，而活出一个圣洁、神你所喜悦也是最丰盛的人生、永生。我们愿意要听你的话，因为我们爱你，我们就爱听你对我们说话。求你此刻用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并且让我们靠着圣灵活出你的真理，让我们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很多时候令我们灰心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克服灰心，忠心到底。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想问问大家，今天在这里敬拜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心里面首先问一些好的如果你心里面充满感恩喜乐的，可不可以举举手感谢神，来到敬拜神，应该可以放下脑骨重担，得到安息，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不过你们心里面又会不会同时又有的，可能因为自己的属灵的情况、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当中的关系、美国的现况和将来的前景，而感到有灰心呢？如果你心里面为刚才所提到的任何一方面感觉到有一点灰心，好像前景不是那么好，好像希望有改善什么都没有改善，也许你守住你真实的人有一点在某方面灰心的，所以我们其实的确在人生当中是会面对到一种，而这是什么原因呢？既然就是常常会有的事，而灰心如果不好会变成绝望。那根据网上或者是做一个调查，一篇文章它就分析了，
就是有三种原因是会令人灰心，但是呢，但这是因为悟性的一些本违背圣经真理的一些谎言，于是呢，当我们相信这个谎言，于是和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带领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灰心了或者失望了。那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上帝应该给我们舒适安稳的生活，不知道自己我们会不会觉得信了基督之后应该是更加舒适、更加安稳的。虽然我们说要平安，但是不是平安就代表一切都很顺利、很舒适呢？其实呢，当我们有这样错误的观念的时候呢，当有难主、悲剧、不愉快的经历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就会使我们失去了，无论是在心灵里面的、在家庭当中的、工作环境、身体上的 而且耶稣说你们在世上必然会有苦难啊，所以呢，那于是我们呢不知道耶稣这样吩咐过啊，于是我们呢就以为信耶稣应该一切都会更加好的，更加顺利的舒适，当事实不是这样子，我们就灰心了，甚至会失望了，有时候陷入绝望的情况当中。第二就是上帝应该按照我的方式来做事啊，所以当我们付出很多在各方面，甚至在家庭教会当中我们付出很多，或者在这个国家当中我们希望扭转很多的败坏的东西，在这个美国怎么为什么没有什么改变，好像还是每况愈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灰心。第三，上帝也应该按照我的时间来工作，我们长时间的去等待也去祷告，无论是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新主神究竟要带领我们走向哪里，我们的配偶和儿女的关系，另外就是可能我们工作，我们等待一些更好的机会，祷告很久，等待很久，怎么为什么还没有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心里面难免会有灰心，甚至很失望。如果你深信这个神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影响你对这位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主宰、掌管我们一切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会甚至失望，甚至远离这位神。啊，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不可以应该的就是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他可以帮助我们。虽然他要我们等候，可是我们等不及了，就已经失望、失望了。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就会陷入一个真的绝望，因为自己离开了教会，然后呢，越面对这一切，更加会越来越软弱，灰心绝望。除此以外呢，根据分析呢，其实呢，灰心最容易灰心，比较严重灰心，甚至是理性绝望的有两件事。第一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会失去了对神的信心。第二就是呢，我们失去了我们所挚爱的人。失去对神的信心会使我们变得非常的迷茫，人生好像一只船，没有了锚，停不下来，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避风港来安息。当我们失去了我们挚爱的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甚至有些人觉得我所爱的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儿女，他就好像是我的全部，没有了他们，我怎么活下去呢？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灰心，你知道自己陷入绝望的情况当中，甚至呢，可能有些人觉得活着没有任何的意义了，甚至就想自杀了。我简单分享一下，我曾经也失过自己所最爱的一个人，你知道我曾经生不如死。在我确定自己已经有了和真神永远在一起的这个永生的爱关系的时候呢，我是受传统的佛教的这些思想所影响的，我是觉得从小我已经觉得人生其实没什么意义，于是呢，我就觉得我会干嘛要追求这么多的东西，到头来就是一场空，就是无聊的这种的空的思想。那所以，那我为什么还要追求名啊、利啊、成功这些？到死的时候其实什么也带不走，而且呢，临死的时候还要受很多的痛苦。最后呢，佛教传统佛教思想就是之后呢还要下地狱，下哪一层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我做了很多坏事，我想我可能要下第十八层地狱，又不超生，那就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这个令我对于人生其实是很灰心的。但是我觉得在空虚的人生当中，没有一样是让我值得有动力而活在这里的，就是追求可以令我满足的爱情，建立幸福有爱的家庭。这样作为一个当时不是基督徒的，我觉得这样也不枉此生了。这其实也是属世的一些观念啊。所以我从初三的时候，初中三年级暑假，我就建 见到一个女孩，就一见钟情了。啊，当时呢是在香港，我在受很大的压力，在那里学习读书。暑假的时候呢，就到中国大陆广州那里，我哥哥大学毕业在那里工作了，所以有时候他帮帮我，我不急啊，他是数理化，我非常精通的。所以呢，让我见到这个女孩之后呢，就念念不忘。然后呢，暗恋了7年。等我来到美国之后呢，终于就进入了伯克莱，这个加州伯克莱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当时排名美国是排名第一。那我说，我终于有一点本钱，可以向他宣称我对他的爱了。不光是说爱，我怎么样将来注意他的生活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让我方便，我可以就这些，那将来应该生活就不需要太担忧了。所以我就写了一封7页纸的情书，啊，他也回复了，他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异国恋，啊，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中国，啊，这个啊，美国的伯克莱，啊，加州这里。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呢，当他的父母、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同事都说，这个感情是没有好结果的，这个年轻人样貌又不是很丑，而且将来好像可能他的前途还不错，那不愁没有女朋友，那如果有人主动追求他，那可能他动摇就放弃你这个和你的这个恋情的时候，那岂不是白等我到他已经到了老到很难再去找其他的啊这个男朋友的时候，他就多大损失，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要和我去啊终止这样的一个长途异国的一个这个恋情。这个呢，就对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就当时我活的唯一的动力就是这个，没有了之后呢，我的确陷入一种的抑郁当中。我就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承受很大的压力，我说我还在读书来干什么呢？没意义了。我早上起来为什么要洗脸，还要刷牙呢？三分之一的学期我就旷课，不上课了。再这样下去，我应该去学校寄宿学校，也没有办法跟得上到了境地。但是我想过自伤，就觉得这样会伤我的妈妈的心，是多么的大。妈妈是真的是无条件的爱着我的，女朋友要放弃我了，可是我想妈妈没有放弃我，可是我活着又没有动力，怎么办呢？其实有这样的类似经历的可能也不止我一个人，你们当中可能也有类似经历的人，但有一位如你的弟兄呢，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这个圣经其实说的很正确，在箴言的18:14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这是指身体的疾病。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病，你心里面有力量，你的身体呢，可能喜乐的心还是良药，让你身体很快康复。但如果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心灵都已经要放弃、灰心、绝望的时候，你这个人想身体的疾病都不想接受治疗，你甚至生存的你不想的时候，这个怎么去承担呢？我看过一个见证，那个是用粤语说的，它叫恩语之声，有恩的点的雨降临到你是有什么声音啊？它这个英语叫做 shower of blessing， 这是个见证的，用视频电视的就是见证来去为你做证明。节目我就看过其中一集，这个就讲到有一位男士，他的名字叫做黄建文，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在他人生当中也有失去爱和没有爱的经历，带给他极大的痛苦。他在2岁的时候呢，他的生父就离开了他的妈妈，离开了他之后呢，就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了，所以他对父亲自己没有任何的印象。他从小就觉得自己是没有父亲，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虽然之后呢，母亲又再婚了，有一个继父。之后呢，他就寻求自己的音乐梦，于是呢，他就去过很多地方去参加这些的歌唱比赛，希望可以赢得名次之后呢，他可以用自己的歌唱的天分呢，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事业。可是有一次他在台湾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突然收到噩耗，说母亲自杀了。他赶快就赶到了香港，可是他 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已经没有了气息的母亲的遗体。他那个时候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他想，我一走出病房，一拐弯的时候，我就会见到我的妈妈了。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妈妈活着，在地上见到她。他三天三夜不睡着，他吃不下东西，他心里想着，连他所挚爱的，也爱自己的母亲也不是了，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恋慕的呢？所以呢，妈妈的自杀，最终也知道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位的朋友看他的这样下去，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并且邀请他住在这个他的朋友家里。然后呢，朋友呢就上班去了。他然后醒来之后呢，他就看到阳台的底下是一透透气，可是这个呢是在第26层楼的一个公寓里面。他向在阳台上面向下一看，他突然就想到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如我就从阳台这里跳下去，了结了我这现在无法承受的痛苦。但最终他没有跳下去，也正如我没有自杀一样。所以人生如果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和爱自己，有自己所爱的人，我们是会灰心，我们会死心，我们会绝望。因为当时黄建文也已经是基督徒了，不过他为了寻求音乐梦呢，他已经不去教会几年了。所以在自己这么大的伤痛当中，没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去爱他扶持他，他也没有听到神的话给他人生的指引和安慰，所以呢他的信心动摇，他对神很灰心，他对人生也已经灰心，极度伤痛，却也没有人帮助他。他是怎么样的出死入生，好像我过去真的是就在死亡的边缘，是怎么样活了过来呢？我们之后再分解。今天呢，我们会从列王记上19章9到21节，我们会看到一个大有能力先知以利亚也陷入了一个灰心甚至绝望，甚至要向神求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那他是怎么样的克服他的灰心呢？我们又怎么样靠主耶稣可以克服我们人生面对到一些事会使我们灰心死心甚至绝望的，而克服这样的灰心，并且要忠心跟随耶稣基督，也就行在他的旨意当中，这一生一直到见耶稣基督的面。我们会分4点来学习，一点一点的来看。首先我们会看到灰心人只会看到负面的事，就算其实是有一些正面的事好像他看不到一样。我们先看列王记上19章9到10节，然后进入列王记上19章之前，我想交代一下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啊。首先大家可能有些还不太理解，为什么以利亚这么有能力的先知，他为什么会这么灰心，为什么甚至要求死呢？让我稍微回顾一下，在列王记上19章9节之前发生什么事。有些重点的经文我就用英语打点，一般默想，因为我是讲国语的，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中文的这个经文打出来，不过我会读给你听啊。首先在第17章的1节，那你说呢？以利亚就当时一个邪恶的以色列王，北国以色列王，他的名字叫亚哈，而他可以这么邪恶呢？和他的一个邪恶的老婆啊，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王后切切相关，他的名字呢叫做耶洗别，是他怂恿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去拜巴利假神偶像，甚至要用金牌献祭，做一些很残酷很败坏的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以利亚就当着他们两个人说，好像这个幻灯片上的照片的第一张上面还有经文的事情，17章1节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启示，靠着他的祷告，神要管教背逆神的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将会有几年会不降。 不降入流下雨，也就是说很快就会有旱灾，之后呢可能就会有饥荒，人连吃的都没有，可能就会继续下去，可能很多人就会死亡。根据之后呢，到了第十八章了啊，已经到了下一章了。到了第十八章的1-3节，你发现已经是几年之后了。当然，根据雅各书呢，就告诉我们听雅各书就在5章17-18节，就把具体是多少年、多少个月就告诉我们听。提到以利亚的祷告是以色列3年6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已经知道他祷告就不下雨。现在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已经3年半、3年6个月了。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因为天上不降露不下雨，3年半已经有大的饥荒，很严重。找到了第十八章同一章的第17-29节的时候，以利亚呢，先知就和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啊，拜假神的先知呢，就在加密山，是相信巴利人深信。这个巴利亚就住在那个山，是他们的圣山，所以是巴利同在的。再加上他们有450个这样的先知，要和以利亚一个耶和华的先知要展开一个属灵的大决战，看谁的神听了他们各自的祷告之后，会从天上降下火，把他们所献的祭焚烧。这就证明，这个就是真神。于是呢，450个巴利的这个先知呢，就花了6个小时，从早到下午的时候呢，祷告重复又重复，可是天上没有火来焚烧祭。之后呢，在第十八章的36-46节呢，这个其中一节经文呢，就是第38节呢，就英语的版本呢就在那里。在以利亚先知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之后，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降下了火来，烧尽了凡祭。使以色列人看见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之后呢，知道巴利没办法使这个祭可以焚烧，但是呢，耶和华却能。于是他们就跪下来俯伏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色列人就叫以色列人去杀了450个巴利先知，叫清除这个偶像和拜偶像的。这个先知会对他们继续造成的这个属灵上的这个影响，以及到他们继续再向下。接着以利亚再祷告呢，于是呢，天上就降下倾盆大雨，滋润的已经干旱到已经植物都没办法生存，动物也就快死。然后呢，这些人已经没有东西吃了，在神眼里就降下了倾盆大雨。毕竟以利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他要证明这一点，而他们好像愿意相信耶和华是神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该是非常感恩、充满力量的。可是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却要逃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列王记上的19章1-8节呢，我就把3节就念出来，在那里说。1-8节说，以色列王亚哈的太太也是邪恶的王后呢，自己所敬拜的神的450个先知，你们就把他们给杀了，我一定要报仇，并且我一定要杀了以利亚。所以呢，他说他必然还发誓要杀了以利亚，要报仇雪恨。大有能力的以利亚面对450个先知，有着巴力的这个邪恶的势力的这个地方，他可以得胜。可是这个时候，他不再忘记了，在依靠去看这个耶和华和他的大能大力。他看自己，他觉得自己怎么可以抵挡一个这么邪恶的女王？这个王后差派这么多人来杀我自己呢？于是他就逃跑，要逃命了。这就是第19章的这个第3节这个描述的。于是呢，到这个19章5节，这张照片，他就到了一棵小树下，到那里呢，他就向神求死。他说：“我没什么用，我不会比之前的先知更加好，这些我的祖先之前的祖先更好，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以色列的败坏，我又凭什么呢？”神他完全忘记了神怎么样透过 心里也非常的疲累，而且非常的灰心，他就睡着了。就在这个树下睡着的时候，不是神知道，有时候一个人的心灵的抑郁，其实是由因为身体型的疲劳所引致的。神首先医治他的身体。有一位天使啊，这个叫耶和华的使者，有可能就是新日的旧约的主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显现，他在他睡得差不多了，说你起来，你要吃饼，你要喝水，然后呢，第二次又是这样做，结果他身体就恢复了力量，并且呢，就吩咐他要走40天的路。原来有时候身体要需要食物，尤其你身体是很疲累的时候，身体需要休息，要还要吃，还是需要吃，也是需要喝，还可能要慢慢走路。哈哈，这个可能也帮你身体可能在调节一些已经这个很多的激素啊这些不已经失衡的一个状态。于是呢，他就真的走了40天路呢，就到了神耶和华的使者叫他去的叫格叶山，这个就是在第19章的第8节。而这个山呢，的确就是格叶山或者西乃山，在那里神就颁布了之后，就是在这个摩西，透过摩西之前已经颁布了神的律法十诫还有18的律法，而就是应该是这个洞呢，以利亚就找到了，然后他就躲进这个洞里面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列王记以上的19章节了，大家都明白这个发生什么事了啊？也为什么这以利亚大先生会变得这么灰心甚至追求死？绝望的一个阶段。首先，这个经文很简单，你看到这几红色的字呢，就是一些呢和这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原则有关的这个经文，最高的一个第一层的重点经文。然后有些绿色的书籍的呢，就是一些细节啊，就是很简单啊。首先我们会看到列王记上的19章9节，于是他以利亚就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了洞里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姐妹们呐，我自己，还有我的太太，我们在这里是做什么呢？啊，其实耶和华知道他身体已经在渐渐在这个彼此权利当中，可是他的心里面还很灰心，现在就忘记了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就不知道人生神给他的这个带领究竟是什么，方向是什么，为了什么而要做这一切。接着耶和华是谁说，我这个时候是以利亚回答了，他说耶和华啊，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他说耶和华你看不到吗？我为你多么的大发热心，搞到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不但如此，而且呢，毁坏了你的坛，决定不再去献祭给耶和华，不再敬拜真神，还用刀伤了你的先知，真的不想再敬拜神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你看我这么可怜，我剩下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你说我不躲着你，我可以做什么呢？所以呢，但事实上呢，他所看到的这个以为是事实的真相，其实是和事实不同的。因为以利亚似乎忘记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仍然没有离弃耶和华的人，因为他是有一位朋友叫俄巴，这是在第18章4节里有一位俄巴，在这个邪恶的王的这个王宫当中呢，是做家的，或者是总管家，甚至负责王的饮食各方面的需要。这一位是很敬虔的一位的信徒耶和华，敬拜耶和华，并且他看到耶稣被杀，他还拯救了100个，还把他们藏了起来，还供养他们有饼有水，以致让他们可以继续存活着，将来在有机会的时候继续要带人去敬拜耶和华。可是在这一段经文呢，俄巴底还见到了以利亚，他说你知道我为耶和华做了什么？因为这个以利亚是大先知，和神有密切的关系，跟神会起 过事实上，它可能是一种感受，他一个人在面对的这种大的一个感受。那些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忘记了，还是他只是专注在看到自己的孤单，却不知道，其实这些人总有一个，不过真正是神，靠着他一个人的彰显，靠着耶和华就算一个人可以抵挡450个这种假神发力的一些的先知。所以以利亚很可能是陷入了一个我们现在知道的地狱，但当时我们不知道啊，很多人可能以前也没有印证过，但是呢以利亚应该很陷入了地狱，因为他身心灵都疾病极度的疲惫不堪，于是他对于事实的真相有了一个很负面的这个观感，而和事实是不同的。就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如果再有一些负面的事情发生在如果我们身上，我们开始有一些抑郁症的原因，那有负面的事情我们会放大一些负面的事情，正面的事情我们好像看不到一样。例如如果有人这个时候还用一些破坏性的批评来去批评我们，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我责备，我们甚至会自我否定，已经觉得灰心绝望了，还要在被人落井下石，但你们觉得更绝望。我也简单分享一下我在凯利中国教会服侍孤单而灰心的经历。我在我们教会14年来，我和有一些传道人呢，在这14年间是成为朋友的。我们也需要彼此互相守望，但他们呢，有不少孤立的不同的原因，没有继续在我们教会服侍。我曾经因为孤单而灰心过。在2017年呢，在中文部呢就只剩下我一个牧师继续服侍。我们组织崇拜有300多弟兄姐妹们，也有些慕道友。我们在小组当中加起来，有些是不来稳定组织崇拜的，有可能400多人在小组当中。那我一个人是很承担啊，这个重担。有关心我的弟兄，在我过了2017年之后，他说：“陈牧师啊，你知道吗？2017年。”我和很多人作为领业马汉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剩下是他们也知道，一个的离开了，别的牧师也退休了，还有其他的之前的中文牧师也因为其他原因也要是在另外的一个事情当中去了。现在呢，我们华语部呢是有几个牧师，他其中专注的就是在这个华语部服侍，还有我们的这个华语的传道。我是华语部的牧师，可是有时候我们都仍然觉得呢，这个好像这个仍然是不是很适应的，3个人都觉得适应，当时就我一个人在这个中文部服侍，我真的是觉得难以承担。再加上呢，有些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会给我一些指南，有些是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哈。再加上呢，可能还有一些使我灰心的一些批评，您做得多么好，多么尽力，就会有人记住你了。这个社区当中有一个很大需要的，瘫痪了，有严重的乳疮，又没有身份，又没有医疗保险，钱都花光了，要治疗他的瘫痪，无亲无戚，而且也没有人去照顾他，被送到医院，因为乳疮发臭了，连朋友一开始接待他也要他给租金，也不愿意再收留他了，他的证件什么都扔掉了。然后呢，社会工作者在这个医院当中，他住院啊，去救他，但是呢，发现他这个愣愣不乐，终生很绝望。说如果有华人帮他看看，就帮助他啊。于是就找到我们教会了。于是我就差不多2年半，从2017年开始一起去办这个，一起最后把他送回了他的家乡和他的29年，这个27年。已经没有见面了，但是他的儿媳妇，我不知道啊，结婚。
所以
以我才这么坚定的要去寻找我的父。但是我发现这个也不可以真正的维持，这个也不可以带着我真正长久的力量和盼望，我已经绝望了。所以我就跪下来，我求神用他的爱来激励我，重建我已经完全崩溃的人生。我承认到是我的自我使我犯罪得罪了神，是我的自我呢也得罪了你。今后呢，我要靠着他面对人生的每一天。我就这样对神的呼求，立即就带给我心灵里面一个从来没有的一种真的知道是平安。我突然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觉得里面很安稳、很安详、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我甚至呢，就立即就拿起了我的这个书本，我要学校，我看来还是要继续把它读完。然后呢，但是我意识到最主要我要回到教会，所以我主动就请了一位当时大学的一个同学，原来他是去其中原来好几个同学不同的在当时中国成立的教会，所以我说我是去你这个教会可以吗？于是那一位呢，就同学就带着我到了他的这个教会当中。于是呢，我在那里就清楚明白了福音，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为我的罪而死而复活，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比耶稣更加爱我，而且是永不止息的爱。我就信靠耶稣，成为我的个人的救主，也成为我生命的主，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他手里，让他带领我走人生的路。我找到了人生永远的意义，我也得到了因为得到这永远的神的爱而随之而来得到的这人生，随时随地是使我充满了喜乐和平安的力量。2017年在教会的这个服事呢，是令我难以承担，使我灰心，但我知道我要紧紧地抓住神的手才能够不灰心。于是从此之后呢，我就透过每一天有一段长时间见神的面，听神的话，享受神的同在和慈爱。我也接受他透过圣灵里面的祷告和他的话给我安慰，给我爱心，给我智慧和力量，继续的克服灰心，然后我忠心到底。我想到我被按理从牧师的时候，所有牧师说就用耶稣对你说你爱我，我想到耶稣我其实是爱你。那既然是这样，我要继续更加增长我对耶稣的爱，这个才给我力量，是耶稣给我力量。我靠着他呢，我就可以喂养神的大羊小羊。所以就是因此神带我走过这个极困难的一年，神也带我走过了3年多的历史股市的历史，一直到现在，神的恩典就是很大。但是因为我愿意去听神的话，我愿意见神的面。而王建文弟兄呢，当他想从26楼的阳台跳下去的时候呢，突然在他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知道吗？还是有人爱你，就是你的外公和外婆。”原来他从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和他的继父呢整天吵架，然后还有他看到他们会拿刀来去吵架的时候会尝试彼此伤害，所以呢他于是就跟着外公和外婆然后就这样被他们带大。他的母亲因为觉得不幸福，所以才会有抑郁症，最后呢灰心绝望而自杀。他想到外婆外公都已经失去了女儿，我又自杀，他们又失去了外孙，外婆是多么伤心欲绝。然后他想到继父和我的妈妈还生了另外的弟弟妹妹，如果我这样的因为灰心绝望自杀，会不会也影响他们将来的灰心绝望也要自杀呢？就想到我自杀，我这件事情决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所以结果他没有自杀。我相信是神提醒他，他仍然有人爱他。但最终呢，神提醒的是神爱他，而他要听神的话。于是呢，他就说：“我真的要回到神那里去。”他说：“我要和神聊一聊。”于是他就把他封的神的圣经呢，就拿了出来。到那天早上呢，他就去了香港叫赤柱啊，那里有个码头，就去看圣经了。因为那是他在初中的时候和弟兄姐妹们常常去那里灵修的地方，所以在那里他曾经得到了很多神的话语给他的安慰。 安慰，他想再一次听到神的声音，让神帮助他脱离绝望的情况。所以呢，灰心人只看到负面的事，灰心人要见神的面，要听神的话，灰心人也需要神的意思鼓励他。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19:14-18，好，第14节。于是呢，他又说了，耶和华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呢？第二次了啊。他说，他又重复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然后呢，第15节了，耶和华就对他说了，但在微声细语当中也对他说话，有什么话，他并且告诉他，我给你应许，你不能成就的，我会帮你成就。于是呢，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要去高哈谢做亚南王。亚南王会用来去管教以色列人，是外在的一种管教或者惩罚。”然后呢，第16节了。然后呢，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在内在和兴起的耶户会清除在以色列的这些的拜巴利的这些人的先知，内在的。另外呢，就要高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这件事情很大，你这一生也没办法完成。我已经为你安排了接续你做先知的人，他就是以利沙。这是神的命。接着到第17节了。并且呢，你看是神在做，将来躲避哈谢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亚南王不能做到的。那耶户呢，就以色列王会做到，然后呢，就躲避耶户的呢，又会被以利沙所杀。是神透过他们要去成就，是不但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还要知道以利沙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或者神是拯救。他们不必靠这些发明。只可靠独一真神耶和华。最后了，第17节，第18节了。但我在以色列中还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向巴利未息敬拜他，也没有与巴利亲嘴信号顺服他的。所以你并不孤单，解答了他的问题，不光是这样的一个解答，给他一个命。如果他有信心信过神的话，他就应该不要再做自己是孤单的。而且呢，还有这个一位，这个以利沙，就成为他好像一个妻子一样。所以呢，团建完那天就到了士渡的这个码头看圣经，神就很个人的对他说话，要听神的话，而且要领受神的命，神的承诺，我们凭着信。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带领我们，他会祝福我们。这个这节经文也就是对我们有一个说的，是诗篇的第16篇的第7节说，对你说耶和华，诗人对耶和华说，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耶和华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人生怎么走，耶和华会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真正的喜乐的来源不是我们想追求的这些东西，都是少数服饰，而是耶和华。如果我们和耶稣建立一个密切的爱的关系，常常与他连接，你会发现他不但可以使你，他也可以使你到真正的满足的喜乐，并且在耶和华的右手当中有永远的福乐，永远的福乐。世界上是给不了你的，但耶和华或者耶稣基督信靠他就可以给我们。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指示呢，于是王建文弟兄他就诚实他的信心，他决定他要为主而去唱歌，不是为自己。于是呢，他写了很多歌，他唱这些歌的时候呢，都感动人心。神呢就感动他离开了这个伤心第三岛，去了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去了10个国家，然后呢他超过有30个城市在那里，但是你在当中要经历什么，神也在应许，有神的应许。然后呢，因为神透过他唱歌的恩赐呢，他经济上也 样的，透过本来是看到的只有负面的事，然后听到神的话语，就也得到神的应许了。我也是一样，被神把我从死里拉了出来，还在活着，这是一个神迹奇事。灰心人也需要知心的朋友来去陪伴。这个其实是以上神给以利亚一个很大很大恩典。于是呢，以利亚呢就离开了那里了，遇见了以利沙的耕地了。他家里还是蛮富有的，有十二辈牛在跟着啊，有一辈呢是他特别是啊属于他的啊，其他的他可能管理这个家里的一些牛在跟田啊。然后以利亚呢就将自己的外衣就搭在他的身上，代表呢他要把先知神的先知的能力和权力要传给他，将来就是他要做这个以色列的先知的那一位。第二十节，以利沙就离开了牛，跑到以利亚那里，他真的愿意去接受，成为以利亚的这个将来要现在是门徒，甚至说要服侍他呢，是为了将来成为以色列的先知。不过他说呢，求你容我先与我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我一定跟随你。不过我总要有个交代，我也爱我的父母，也让他们知道我去哪里了。于是以利亚就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就是说我有什么会做是阻拦你的呢？你就这样去做吧，你之后再回来啊。于是呢，以利沙呢在第二十一节，以利沙就离开了，他回去了，宰了一辈牛，然后呢就用泡牛的器具呢就煮肉，跟随以利亚去服侍他，天天天天的。而且呢，你之后看的以利沙是真的是不离不弃，当以利亚说他会被神接走的时候，怎么样跟着他啊？虽然以利亚说你这个留在这里，不要跟着我，可是他其实也跟随着他，舍不得他自己的家乡，属灵的父亲，属灵的神所重用的仆人。所以呢，我们现在在不少人都在社区的媒体，每天会分享自己吃喝玩乐的经历，得到不少的点赞。我们会称他们叫朋友，尤其也称这个叫 friend 啊。可是当我们有难的时候，有谁愿意真的去明白我们？有谁又可以愿意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甚至要付出，甚至要牺牲的呢？事实上，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最知心的朋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心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为爱。主也叫我们也要当为弟兄舍命，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新命令，也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四节，说我给你一个新命令，这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你众人就因此就认识你属于这个门徒了。不是说这里有什么心呢？不是说要爱人，爱神爱人，就旧约也有了，要爱邻舍，爱人如此。那这里超越的就是我们要爱人，好像耶稣舍命甚至去拯救神所爱的，是神的仇敌，甚至也是我们敌人的仇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成就基督的律法，可以彼此承担，彼此重担。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的朋友，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因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我们心中的一切的困惑、灰心、创伤带到主耶稣面前，他明白我们，他也爱我们，他也能够帮助我们。主耶稣也可以透过一个人成为我们的知己朋友，属灵的知己朋友，好像你们相信啊。透过这样的知心的朋友，我们就会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更深。听好了，在神的感动之下，黄建文弟兄他就在早上到了师父的码头去看圣经。这里呢，在早上是有不少演讲的人去做运动啊，其实不是那么安静的。原来呢，是他初中的时候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了。于是呢，他就看看圣经，他又拿着吉他，他就唱赞美歌。然后他看到一位女士，然后呢，他看到这位女士呢，是手上是拿着一本圣经啊，取经墨的。他一直就问嘛，可不可以我们一起看圣经？他说，坐在他的身旁，我们各自安静的去看。 姐妹听到王建文人生悲惨的经历的时候，她竟然伤心落泪，她真的与班上的人同哭。她说：“我所给的你祷告，但是吧，王建文弟兄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祷告。”于是呢，那位姐妹就说：“她说，这个地方不是我未来灵修的地方，是因为这里不是很安静。”因为很多年长的人在这个地方，那他说，就是今天神给我特别的感动，要我来这里，我也觉得奇怪，不过我就顺服神来了。现在他才明白，原来神感动他来这里是为了成为王建文一个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已经没有希望，甚至想到要自杀的这位弟兄，带给他安慰。神是多么的奇妙。所以呢，王建文弟兄很感动，他很惊叹神是多么的奇妙的体恤自己的孤单和伤痛，感动一位他不认识的姐妹来安慰他，这位的姐妹愿意聆听，愿意认识他，甚至为他而哭。他认识到神从来没有放下他，也没有遗弃他。也让我们也学习如何去勉励灰心伤痛脆弱的人。我们这样做可能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这样对我们，在我们也是灰心甚至伤痛脆弱甚至绝望的时候，有神可以透过这样的鼓励弟兄姐妹去帮助我们。可是我们要多陪伴，多聆听，不是教导，不是论断，不是责备，不是来刺激他。我们最好的勉励就是靠着基督，效法基督的爱，把基督带到灰心伤痛的人的身边，以耶稣的爱来拥抱别人，让人被基督的爱感动，紧紧抓住主耶稣基督走人生的路。当有些人除了需要知心的朋友的陪伴和扶持的时候，也需要有些是真的需要看医生，有些是要看专业的临床心理医生，因为生理上他有失调，所以他需要有些真的需要吃些药才可以把那个恢复，然后生理上和心灵上再有耶稣，再加上有足以支撑的朋友，让神可以让我们面对灰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那些面对灰心的人克服灰心，并且愿意忠心跟随耶稣到这方面。我希望我们将来就会被耶稣称为是忠心又良善的人，而且我们忠心不但是做事，我们忠心是好像耶稣一样的爱人，将来神可能看出我们怎么样把耶稣的爱活出来，爱在人的身上，然后再去传扬出也去进入我们的教会去祷告，就是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多么的脆弱又软弱，很多时候都会跟一些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一些谎言来去误导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灰心。我们有时候靠自己，纵使已经信了主很久，就靠自己的时候就变得很软弱。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要常常的去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听神你的话，也是透过这样建立的面，在你的同在，在你的慈爱当中，你修复我们的灰心，你更加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多么宝贵的应许，需要我们凭着依靠耶稣基督而可以应许，我们就可以经历得到，也知道是神会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事，就算在灰心绝望的时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仍然是有盼望的。主，你让我们成为其他人的属灵的知己的朋友，也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知己朋友一起陪伴着与耶稣同行，天国里。